在上个月6月23号，泰国有一个青少年足球队的12名球员和一个教练，在结束他们的训练之后，到泰国北部清迈府的一处国家公园的洞穴群里面探险，因突降暴雨而引发了洪水，那13个人呢就被困在洞中，而且与外界失联。那这些足球队员，他们的年龄是在13到16岁之间，教练呢也是25岁的年轻人。在他们被困在溶洞里边10天之后，被搜救人员发现。那在接下来的8天的时间里边，泰国政府派出了，哇，大家想象不到派出了多少人。1600个军人，包括海军、空军、警察和海豹突击队等等。海豹突击队还是特别的潜水员，那些队伍的加入，也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缅甸、老挝等国际救援队伍等等这些人的加入，最终。除了一位38岁的泰国海豹突击队退役的潜水员，在洞内搬运氧气瓶的时候，因为缺氧昏倒，最后不幸身亡之外，那被困的12名青少年球员和一名教练全部获救。13人被困在山洞。那个山洞是位于泰国北部、泰国南部清莱县皇家公园内。我们看这几张国际救援队伍在救援他们。那它这个山洞是位于一个皇家公园的被称为“睡美人洞”的地下洞穴群，全长呢？它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还有伸到这边，全长是10公里，是泰国第四长的洞穴。由于洞内地形复杂，高低起伏、宽窄的、狭窄的、宽的地方等等，说至今从来没有人走完全程。那我就想问大家，我们中间有没有人遇到过与外界失联而？被困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尤其是他们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因为那个大雨下来以后，他那个山洞里边有低的有高的，那他们处于那个山洞呢，他们已经走不出来了。因为有水已经把他们的走道全部淹没了好几段，而且又是漆黑的一片，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所以根据泰国失踪人员家属介绍说，他们是依靠雨水来维持生命的生活的。洞内很黑，一些孩子呢由于哭泣过度造成间歇性的失声了都。那队员们是通过伸手触摸，这样。彼此的方式，来确定同伴依旧活着，在那10天之内。想起他们在失联的10天内，如果带手机的话，可能也是无信号，所带的手电筒电量可能也早已耗尽了。所以人处在那种情况下，他盼望外界有人发现他们失踪。而找到他们的踪迹，并实施营救。那在这个等待、等候的过程中，求生的愿望对他们那种欲望有多强啊？这是英国的洞穴潜水员将第一时间从洞穴内传出的照片。哇，13个人都还活着。那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呢是等候。 盼望我们借着诗篇130篇1到8节这段经文来学习思想属灵生命旅程中的等候这个主题，并使我们从中得到益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愿主您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您的圣灵保守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安静的在主您的话语面前，聆听主您的话语，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宝贵之处在哪里？愿主您恩告孩子自己的口，愿主您保守这个大堂，从开始直到末了。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那在整卷诗篇的150篇经文中，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呢，被归为有许多的类型，比如有圣言诗啊、敬拜的诗啊、称谢的诗、君王诗、咒诅诗等等等等。那其中有7篇诗篇呢，被历史历代的教会选认为叫忏悔诗，也叫忏罪诗。那这些诗呢，这7篇诗篇呢，习惯于用于复活节前的心灵上的预备。那诗篇130篇呢，就属于这7篇的忏悔诗之一。另外6篇呢，分别是第6篇，还有32、38、51、102和143。那现在我们就从2个方面来体味一下古代以色列民是如何对上帝倾心吐意的。首先，我们从诗篇130篇1到4节来思想发自心灵深处的求告认罪。我们先来看诗篇130篇1到2节：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非常形象，侧耳什么意思？侧耳，他的意思是求主您留心听我。所以大家注意，在第一节经文中，这有一个深处，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深处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仅仅出现了5次，其他4次描写的呢，都是于深陷那种深水啊、淤泥呀、深渊等等那种境况有关。所以这个词儿呢，可以说是描写人面对灭命的危险时候的一个代名词。我们看另外2个版本。现在中文译本，诗篇130篇1、2节：上主啊，我在绝望中，就是这个深处，我在绝望中求告你，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哀号，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牧灵圣经1、2节：上主，我从心灵深处向你求告，上主，请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俯听我的哀诉。所以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与我们现今时代相信耶稣受洗成为了基督徒的信徒，古代以色列民和我们今天的信徒，在深陷艰难处境的时候，向上帝发出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求助、恳求，或者是哀诉的时候，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古代以色列民和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来看2段相关的经文。耶利米书3章21节说，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另外一段呢是但以理书9章18节，说：“我的上帝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荒凉之地和你称为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那耶利米书3章21节中讲的这个近光的高处，指的是什么呀？其实指的就是光秃之地，也就象征以色列民在迦南地的大小山冈进行异教、拜偶像仪式的那种习性。近光之处在这里指的是，那耶利米先知再次描述的是以色列人为他们在迦南各地的丘坛敬拜偶像的愚昧，以及他们做完那些愚昧的事情以后，毫无益处而哀哭的一个状况。而这些经文也恰恰表明了拜偶像的地点，也正是人们悔改的地方。同样呢，正如但以理书9章18节中所描述的，以色列民那称为你上帝名下的城，之所以变成了荒凉之地，是因为以色列民悖逆上帝，犯罪所遭致的惩罚。所以他们明确、明智的从深处向上帝发出求告，他们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我们今天的信徒遭遇磨难、深陷艰难困境之时，第一时间有没有意识到检讨我们是否犯罪得罪了上帝，并且愿意认罪悔改，而在上帝面前发出恳求哀诉？可能许多时候，我们今天的信徒呢，不像古代以色列民那样。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习惯，可能，或许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信徒不像古代以色列民那样，与上帝之间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上帝时常的借着他们中间的先知，直接转达他的旨意。那今天，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啊？就在这本书中，许多时候我们拿到这本 Bible，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想没想到这是上帝在向我们说话？不就一本书吗？所以此时我们再来体味一下诗篇130篇第一节经文中，我从深处向你求告的深处，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种上帝与经文中的我疏远的那种心理感受。不同的圣经翻译版本呢，是用绝望、用哀号、哀诉来表达的。请问弟兄姐妹们，上帝与我与我们疏远是什么样的滋味？或者说，这本书与我们疏远，与我疏远是什么滋味？会使我们陷入怎样的境地？那不就是一本书吗？我记得有人给我送圣经，有弟兄，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说：“哇，多少年之前，有人给我送本圣经，我放在我那个书架上，尘土落得厚厚的，过了7、8年之后，我才想起来去翻看一眼，啊，想想那个时候。”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与上帝有着立约的关系。那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与上帝的独生子，就是那位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有重立新约的关系啊。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现如今的信徒到底 与那位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有没有明显的那种亲密或者疏远的概念？事实上，上帝对人的生或者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柄。上帝与我与我们疏远，就意味着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保护。如果这样讲，是不是我们觉得还有存在有距离？这本书能保护我们吗？这本书与我们的距离的疏远或者是亲密，能保护我们吗？我们看一篇诗篇69篇第二节：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再看14节，诗篇69篇。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这就是前面提到，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5次的"深处"的另外2段经文。这也正是诗篇130篇1、2节经文中，古代与上帝有着立约关系的以色列诗人，在向上帝发出那来自于心灵深处的求助、恳求、哀诉的理由之所在。我们接着看下边的经文，就是诗篇130篇第3、第4节。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另外一个版本，现代中文译本。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谁能逃脱惩罚呢？然而你饶恕我们，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所以有人描写，就形象的描写说，诗篇130篇3到4节，这里是将1、2节经文中的场景呢，从海的深处移到了法庭。那这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说，诗篇130篇1到2节经文中陷入绝境之地难处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着犯罪。所以，基督教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呢，就非常看重诗篇130篇3到4节这2节经文这里的描述，说上帝有赦免、饶恕之恩。他甚至呢，就说认为诗篇130篇呢，可能呢就是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写的，没准儿呢。他是那么的爱这篇诗篇，爱里边的饶恕、赦免这样的救恩。那从上帝的赦免、饶恕之恩而言，新约时代之后的信徒，其实要这样讲的话，我们今天的信徒是多么多么的有福啊！因为古代以色列民，他们对上帝救赎之大能的把握，我们用一个词儿叫"何等的微小"。上帝救赎的恩典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启示给他们，所以如果说他们的信心之大，我们今天的信徒与他们是无法比拟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作为救赎的代价，而这样的救恩已经清清楚楚地启示给了我们，白纸黑字记录在圣经中，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上帝纠察我们的罪孽，记录我们的罪过，谁能逃过惩罚呢？那我想再请问，上帝纠察我们的罪孽，是为了他的公义惩罚吗？这可能是一个神学的讨论。 上帝纠察我们人的罪孽，是为了他的公义惩罚吗？能不能回答？如果上帝是为了惩罚而纠察我们的罪孽的话，那样的话，上帝会极度快乐地在那里等待人犯罪，然后呢，出其不意地用各种行动来攻击那个犯罪的人。所以，我们的回答是，跟刚才那个问题是不。因为上帝之所以纠察我们的罪孽，是为了一个可以彰显他恩典和饶恕的机会。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如今的信徒，我们犯罪，上帝会担忧的。我们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其实令圣灵担忧的，正是我们所犯的以下经文所列举的那些罪。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4:31-32，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者叫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130篇第4节的经文，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敬畏这个词儿，我们现在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其本意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令人害怕的，或者说叫令人震惊、惧怕、被震慑。所以我常常用畏敬这样来表达这个词的确切的含义，因为你没有畏惧、没有害怕，就很难保持尊敬。盼望我们南湾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把这个敬畏这个词的本意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畏敬。另外我们来看，在你有赦免之恩中的这个赦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赦免饶恕的词。其实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饶恕。在旧约圣经中呢，其实就这个词来讲，仅仅出现了3次，而其他2次也都是以色列民在认罪求告时所出现的。所以一次是在但以理书中，但以理在被掳之地的巴比伦为自己的同胞以色列民向上帝认罪的祈祷。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赦免这个字儿，一共出现了3次。但以理书9:8-9，上主啊，我们的君王统治者和祖先都得罪了你，招惹羞辱。主我们的上帝啊，虽然我们背叛了你，你仍然怜悯我们，宽恕我们。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尼希米记中，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集体向上帝认罪祈祷。尼希米记9:16-17，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镜像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镜像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并不丢弃他们。所以大家注意啊，以色列民背叛了上帝，应着镜像不听从上帝的诫命，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就是上帝与我、与我们、与他们疏远。以色列民背叛了上帝，应着镜像不听从上帝的诫命所遭致的惩罚， 是什么呀？还有什么比国破家亡、沦落他乡的惩罚更令人刻骨铭心呢？但是从但以理九章八到九节和尼希米九章16到17节这两段经文中，令人欣喜的看到的是认罪、悔改之后的那个盼望。说你仍然怜悯我，宽恕我们，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并不丢弃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体味诗篇130篇3到4节的经文，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了。是另外一个版本，牧灵圣经，诗篇130篇3到4节。上主，你若审视我们的罪过，还有谁的双脚能站稳？但你充满慈悲与宽恕，维持你深爱的人们的敬爱礼赞。在我们中间有不少是从事医疗行业的工作的，或者是具有医学背景的。记得早年中国大陆医学院的学生呢，对未来择业的方向呢，有一个顺口溜，说是金眼科、银外科、窝了窝囊是内科，脏活累活是妇产科，吵吵闹闹小儿科。为什么说是窝里窝囊是内科呀？为什么？或者说是，有人说是不好不坏是内科，因为内科疾病的病人呢，从入院治疗到出院，血伤是痊愈，诊断的最后的诊断书。其实完全能够治愈康复的疾病呢，不出一把手都能数过来，有吉林中毒抢救过来了，没事了，要么就走了，大叶性肺炎、细菌性感冒等等，这些不出一把手。所以所谓临床上的痊愈，大多数呢是脱离了生命的危险，症状缓解，依赖药物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而已。那请问，如果上帝愿意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我们人类的任何的顽固不治之症都可以完全消失，得到真正的痊愈，是吗？是吗？是吗？不敢肯定，不敢说，还是不好意思说。是的，圣经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哎，你翻开看一看，瞎子、瘸子、瘫痪、麻风病等历史得到医治，甚至是死而复生的。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医疗技术、医药、医疗设备都是上帝所赐。当我们的生命依赖这些维持的时候，也正是让我们学习向上帝祈祷、依靠、仰赖上帝的功课。因为我们的疾患、伤痛是否得医治，关键不在于当今的医疗技术、医药、医疗设备本身呢，弟兄姐妹，而在于他是否愿意。所以，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等候盼望，是需要我们讲的是坚强的信心所支持的。因为等候、祈祷、盼望实现的主权在哪儿啊？在上边，全在于他。这就是接下来诗篇130篇5到8节我们所要思想的。充满生命信心的等候盼望。我们来先来看第5、第6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第五节经文，你看这么简单，其实有三个意味深长的字词。首先，我们来看"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的等候"这个字儿，那它的含义呢是等待、期盼、希望、盼望。另外呢，我也仰望他的话语，这个仰望，它其实的含义也差不多，就是一个等待。也期望的意思，所以等候、仰望、期待，等候、仰望耶和华上帝，期待、盼望上帝的话语，是用一种怎样的心境呢？就是这个心字，我的心等候。这个心字，大家看一看，它的意思是灵魂。是自我，是生命，是创造物，是人，是欲望、心智活着的人。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翻译的版本，新标点和合本，是刚才我们读的差不多。我的心等候，那中文标准译本是最新的2017年的版本。我等候耶和华，我的灵魂等候，我期盼他的话语。另外一个翻译，2011年，说我依靠耶和华，我全人依靠，我等候他安慰的话语。所以我特别赞同有一位老的传道人对诗篇130篇的感受，他说，你读这篇诗篇呢，就能够体味到和诗人一起来经历那种破碎的经历，那种生命，就这是一个深深的爱慕上帝之人的生命中必有的属灵的破碎，是属灵黑暗的经历，是一个深深爱慕上帝的人的生命中必须要经历的。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当我们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如果上帝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进入一个前面经文所描述的那个深处艰难境地，那我们常常的第一时间反应呢，可能是要挣扎着要爬出来。所以但凡靠自己的能力爬得出来的那个境地，就不叫深处。我同意这个说法。深处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爬不出来，甚至我们感觉跌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绝望的地步，感觉上帝离我们是那么的远，呼求祷告是那么的软弱无力，那么的无助。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经历？当我们落到一个艰难境地的时候，如果会感觉愤愤不平，甚至埋怨上帝、反抗、抗拒上帝、质问上帝，我都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您还让我落到这样的地步？如果有这个生命经历的话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叫什么呀？是别人讲的，我重复一下，叫肉体心刚硬，是属灵的顽强症的反应。所以无论我们信主受洗时间长短，我们所有的属灵经历、属灵知识、属灵的启示，包括属灵的成就，一旦到了有一天上帝把你我带到那个深处、极深之处的艰难境地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上帝祷告祈求？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上帝其实要我们看见我们里边的那个罪。这个罪不是指一般社会律法所界定的罪，不是什么杀人放火、 盗窃、抢劫、交通违规呀、啊，甚至撒谎、欺骗啊等等，不是这些，而是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罪。我们的罪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只不过是被我们身披的那个白色的袍子遮盖了而已。上帝看我们是无罪，赦免了我们，被那个白袍遮盖了我们。我们是得着了救恩，在受洗的时候，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在那件白袍遮蔽底下的我们，我们依然的崇尚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崇尚属于这个世界的资历、经历、工作的业绩，甚至我们崇尚那个属灵的知识、经历、履历、资格、服事的业绩等等，这些呢，都是成为我们要么是自卑，要么是骄傲的那些资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怎么办呀？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却将人类所有的罪债一人担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那个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种刻骨铭心的、痛彻心扉的、撕心裂肺的那种被离弃、被破碎的那个感觉，我们谁人能与其比拟呢？所以，上帝为了赦免我们人类的罪，所付上的那个代价之高，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是要我们在白白的得了救恩的赎价之后，再次经历他赦罪的大能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经历破碎，经历黑暗的光景，彻底放下我们自己，并且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上帝，用我们的一生一世，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敬畏上帝。重新再说，用我们的一生一世来惧怕，来畏惧，来畏敬，来敬畏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刻下来，去等候，去等候，等待他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蒙上帝合用的器皿。所以，这是一个发自灵魂深处的学习等候的功课。所以，怀着这样的心的话，迫切等候上帝的帮助，依靠上帝的话语，仰望上帝的人，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呀！我们看看接下来的经文，诗篇130篇，这是第5、第6节，看看。第7、第8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前面提到了说，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为什么？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来比喻等候上帝的帮助。如果站在古代以色列国度观念的话，来理解的话，守夜者呢，他的职责主要有2处的重点，一处呢是在耶路撒冷城墙，或者是城门，守夜巡逻看守；另外一处呢，就是在圣殿的内外守夜巡逻看守。那落在属灵的深处，被破碎而迫切等候上帝的帮助，信靠上帝的话语，仰望上帝的人，之所以比那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呢？我们可以从2个方面来思想，来理解。 一方面呢，守夜呢是一份职事，一份职责，而且他们的分工呢是非常的明确。到了破晓黎明时分，他们就可以安然歇息。所以，守夜人的信心和盼望是非常明确的。那另一方面，守夜的呢，要警觉，要专心，要有耐性的忠义职守。他们无法是漫长之夜缩短，也无法是阳光提早升起，但是黎明来临之际呢，他们就卸下重担而欢喜快乐，所以他们的信心和盼望呢，依然是明确的，就是一个夜晚而已。那落在属灵的深处被破碎而迫切等候上帝的帮助。依靠上帝话语、仰望上帝的人，他们的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虽然明确，但是等待的时间有多长？无法缩短和提早的日子，就是无法缩短和提早。他们守夜的人几个小时过去了，长了11、12个小时。但是落在真正属灵的破碎的光景的人呢，没有办法缩短提早日子有多长，可能是人生的几年，或者呢，长一点，说是一个民族的几个世代。但是上帝借着历世历代先知的口所赐下的应许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就是刚才咱们读的第7、第8节，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经文在这里最后呼吁以色列民说：“你当仰望耶和华。”仰望这个词，实际上和前面第5节经文中“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是同一个词，是等待，是期盼上帝的话语中。所刻下的那恒久不变的那个应许，属灵生命旅途中的等候，发自心灵深处的求告认罪，充满生命信心的等候盼望。那提到疾病，刚才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记载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一直躺在一个叫毕士大的水池旁边，说是因为天使会定时的下到池子里边搅动池子里边的水，每次那个水动起来的时候，没人在里面看着，旁边都在这等着呢，那个水哗啦哗啦动的时候呢，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无论患什么病都会得痊愈。那或许是因为这个躺着的人腿脚不方便，也没有人帮助他，一直没有得到医治的机会。所以有一天耶稣路过的，看到他就对他说：“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哎，他起来拿着就走了。他患病38年的人，立刻耶稣基督的一句话得痊愈了，他拿起褥子就走了。因为那天呢是安息日的一天，哇！按照犹太传统的律法，安息日是不可做工的，不可做工包括什么呀？做饭、擀面条都不行，蒸米饭，治病更不行了。所以，就说其实他们没有说治病，说是那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被医着病，拿着褥子带着行李回家走了，带个行李都算是做工了。所以在犹太人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向他们宣告了自己的权柄。所以下面呢，我想请我们一起来诵读其中几节经文的宣告，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就是约翰福音5章24、25、26这3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来慢慢的体味，慢慢的咀嚼。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生入死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阿门，阿门。